讣告西菩提摩诃世说，如来免后500世，由持戒修复者，欲知赞助人生信心，以此为喜。哦，前面啊，啊，覆盖啊，西菩提百佛眼世尊颇有尊善，得闻于是言于藏主生实现法。因为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把这个众生相给破了，把色破了，把这个不痴这个破了，把福德破了，啊，把如来这个身相相破了，啊，一切皆空。这个时候呢，那个进入困有八二之法，彻底的啊超越这个意识，延迟大断，建立那个自己的那个啊绝对的一真啊真理所性。所以呢，这个谢菩提他解答是应该是很有信受的。但是呢，他就是问师尊为什么要问这句话呢？啊，太深了，不是一般的尊生是能信受。因为这谢菩提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啊，他还是有一个疑问。他什么疑问呢？他还是叫自责违约，不能够见到这个如来真实说假的这个正于实性，就是还没断住他这个无明和这个细和烦恼，只能在大初上面知道了什么回事。那些人比例来讲，如来在前面一直在讲斗一切尊生，无尊生可斗，也是说不离相啊，不离相，我不住相。但是你为什么这句话还要问出来呢？因为这句话问出来证明他内心中还有一些细维系的烦恼，一些细的迷惑，就是习气，就直向的习气。至于什么向的习气呢？啊，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这样一说，好像自己内心好像真的空了，寂了，三轮体空了，他也空了，相也空了，这个人所三轮体空了。那么说这个时候呢，他认为尊生先认为众生在作相，所以呢很难现受到啊他这个真实体。所以呢就师尊这个西菩提就问师尊啊，颇有颇就是多的意思，很多的众生啊，多这个多的意思，他不光是啊讲到当时的法会上那么多人，他还指向了这个很久以后无量的众生，也就是颇有是多的意思。他说多，也就是当时他的法会上有很多这个疑问的人，或者说哎，这尊生是不是都能等呢？啊，他说我们过去是常常有人问我这样的话，他说师父你讲话我听你的，但是有很多尊生听不懂。就像我们讲净土法门，不管哪个人到我这个地方来，我跟他讲净土法门，他都认为他听你的，当然人家都听不懂。西菩提他也问出这样的话出来了，他说他我听懂这个金刚经应该是不在话下，但是有无量的尊生啊，是不是能听得懂呢？啊，就问这个师尊。第二问啊，闻到这部经典，所以这后面他就大佛就告西菩提莫作世说，就堵住了西菩提之口啊。为什么这句话问出来念尊生呢？也就是说念尊生啊，是因为谢菩提他本身就代表空，表空的嘛。如果谢菩提都问出这样话出来，那多少尊生都在疑问呢？你想一想，比例来讲啊，我们这里面都是凡夫，只有一位最珍贵的并且智慧最大的啊，师父你讲的话是不是大家都能听得懂啊？你一问这话的时候，这个时候尊生马上就惊疑，他西菩提怎么会问说出这样的话出来，马上就惊疑。惊疑是不是意思说我这个是我现在听释迦牟尼佛是不是还有疑惑没破呢？啊，是不是还没有真正的信呢？啊， 所以呢，释菩提问这话的时候，释迦牟尼就兜着他，莫作是说，莫作之说。他这样说啊，对众生没有什么好处。他说啊，他莫作说，如来灭后后五百世，如来者，如来无所来亦无所出。那无所来无所住，为什么还有个灭后呢？是不是？啊，还灭后，灭后不是有灭，有灭就有生呢？啊，生灭生灭嘛，无生才无灭啊，有灭那不是就有生吗？那么说如来啊，有生有灭还叫如来吗？所以呢，它有很啊这个很大的意义啊，有很大的意义。他说这个如来灭后啊，后五百世由持戒修福德，欲时暂住能胜信心啊，以此为始。他说这个以此为始，大家应该要知道。那么说这个释迦牟尼的说法，释迦牟尼的说法都要以此为始。啊，尊生呢不依止。你像说现在很多的尊生啊，无边的尊生呢，都啊嘴巴上天天看佛经啊，这个行为上看佛经啊，然后说这个但是呢他的心跟佛经不相应，都不依持为实，就是说实更虚真和假。然后说大家要看清晰，知道吧？你就别人来讲，我一点小事情就跑掉了，你让眼前说他就跑掉了，不以实为师，那么一假为师他就会跑了，是不是？一真为师怎么会走呢？截住了。所以我们这一点小小的事情都解不开，这个佛法在他心中啊，这么珍贵的一部金刚经，我发了心跟大家来说，但是呢他不以实为师，我以假为师，尊生都是以假为实，不光他一个人，我们大家哪个人不是呢？是不是都是以假为实？就经典不能相应，如果真正的相应了会什么样呢？会什么样呢？真正相应了啊，道与心相应了，道与心相应，法上无助，道上无助，心无助，法就无助，心有助，法就有助，心有相，法就有相，这个是一个因果关系啊。因果体空，但是相上不空，因果的起是空的，知道吗？如果相上空，就是断尽啊。那么说现在我们感召的这个相都是有助之心感召的这个果报，但相上不可助，你要有个不助的话，你心就无助，心无助，这相无助，就尽虚空变化界。如果心上有助，相上有助，心量大这相大，心小这心小，不管是大也好小也好，都是有助之体啊，是吧？这样你有助就有生死，有助你就有三界，你有住你就有六道轮回的体现，你就转就是迷失了你自己的智慧，迷失了自己的觉性，你就走向弯的地方，越走越远啊，与真实不相应过。所以你的弯时啊不断的辗转啊，说我们的心量不可能越来越大，除非你啊闻到佛经啊，闻到佛法，闻到圣人。如果你要是在自然之中，一般心量是越来越小的，知道吧？因为果报是不可思议啊。我们在这个天上，如果我们在山上可以看虚空很大，如果在一个山洼里虚空很小，这是跟果报上面都有关系。心量大，我们常常住在山里面有什么好呢？清净，这就是你的这个心里面的果报，相上面的果报。你为什么获得清净地呢？也就是说一天清净地，你不要以为这个清净这个相，这个是相，是你在过处有相里面所得。因为你有执着的相产生的果报就有清净，但是清净的本体是无相，外面法界是没有相的，但是你心里面执着了就相生了啊，由相生。他说就是执着这个相，下辈即是转。所以呢，相本无生，你心不无生，心是体是空的，相本体是无。他说没有的东西你要转有，心中即有，有住，有住就有相，有相即有住。但是有相而进的无住呢？有相，如果在有相上面你了解了相的本体是无住呢，啊，一念超越，就是不管是圣人也好，还是菩萨也好，还是凡夫也好，如果了解慈相无住，慈相是空的，他说你心就无住，心一无住即解脱。所以我们在这里解脱说快，非常快，不管是任何一个人一旦懂得这个道理，就不是依附而复出世，是无量之劫重复重了佛陀的大善根。闻到这部经典，你的善根究竟很大了， 何况文字部经典声量不大，也变成大善根。在经典上，这要看到这部经典四处皆等啊，就是说你的功德是无量无边啊，不可能，因为你遇到的是正净功德，见此经则于见宝塔，宝塔就法身嘛，法身的净虚空变化界，我净虚空变化界就是这本书，这本书就是你自己的观想啊，此实相此观想此这本书，它是一体不二的，所以呢，有这本书就是宝塔，就是法身，就是法报化啊，都是这一念之间，你要深信不疑啊，这本书就是化身，复口中出就是化。化知道吧，所以呢这化里面有报身，报身里有法身，法报化是一体的，这本书就是佛，佛是无相的，报身有相，但是它是变异，它与水中尊者心产生种种变化，它有命，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应该以经典以此为师，作为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以此为师，这个词是什么呢啊，词对吧啊，这个以持戒修佛为真实，就是持戒就是无相的意思，知道吧？说修佛，佛就是相，相上无相，无相而相，以无相性修戒佛，持佛广；以有相性修戒佛，福就咋了？所以呢，我们以无相性就是持戒啊，修佛广故。这个福比较多了，所以才能以此为师。我们以持戒、以修福的心来修，所以讲要求福求慧。他说有求福求慧的心啊，有求福慧就是持戒，你要持戒就是慧。为什么呢？戒是无相的，以戒为根呢。我们所有的善法、善根都是在这个戒体。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所有为前的善法。都是用我们戒心，是啊，在菩萨戒里讲叫金刚光明宝戒。什么叫金刚光明宝戒呢？金刚光明宝戒就是持一戒为金刚光明宝戒，只有一条戒。一条戒，这是什么戒呢？啊，这个戒就是你的心。所以在他方世界，在天道，或者说在这个，反正天上吧，欲界、色界，在色界的上面，都是讲心地。在持沙婆世界无罪恶事的尊称里面讲戒，是戒条才称为戒，没有戒条就不叫戒了，叫无相戒，无相戒就心，知道吧？然后一切善法来自于心，就是一切善法来自于戒，一戒为师就一心为师，所以呢戒就是无相体。那说一切善法都来的，也就是说慧是什么，就是无相戒。那说啊，佛就是无相界能生诸法，一切法，你现在看到的世间所有的一切法都是无相之光明，无相光，也就是说由此善法才能生。用比例来讲吧，恶法你看到是恶法，如果你不生相的时候那就是善法。为什么呢？因为此相无善无恶体，你看到的一切这个外面的这个，那说只要你不住相，那说善而不生，善而不生啊，就是你的心光，心光就是你这一念善根在，知道？就是说，人家杀人或者做好事，但是你有一顿念，还是证明你有觉性。你这一顿念是善是恶呢？它不是善，不是恶。那分别以后才有善恶，不分别之前，你能看到的那一刹那顿念，那个念是什么？这个念就是觉性。知道吧？觉性对外面的相产生了分别，才被转为识。如果你站在外面不去分别，哪会转为识呢？那是你的觉性啊，那是你性，是你本性中的光啊，是不是？但是分别以后就转为识啊，就是善啊恶啊去分别，有知相啊，就有相了、啊，把你本身的这个戒给遮盖了，看不到了，因为起分别故。他说你的戒遮盖了，但是呢你能遮盖它吗？就是说你的黑暗能不太阳扎住吗？它远远扎不住的。也就是说你不管在外面怎么分别的善和恶，但是这个念还是不善不恶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善的本体的一个觉性啊，不是因为外面的善恶的分别把它遮盖。这边我们回来还是很快的，但是呢我们迷失了很远的时候就不会回来。 但是你了解你这个善恶的念的时候，你静下来观察，你这个念是没有善恶的体，这个时候就善根就出来了。所以呢，有智慧的人、觉悟的人，或者是明了的人，是抓住你一念这个善根，而不是抓住那个善恶的分别相，知道吧？那个是在外面的知相而来。如果不知相，善恶这个实，就善恶外面的善恶，外面的善恶是由你分别而来的，外面没有什么善恶之相，善恶是你的分别的实里面出来的。大家每个人都看到他善啊恶啊都是自己的事，我的事里面上。有人讲了啊，那里面是善是恶吗？怎么是我的事里面善恶呢？那我问你，你心中一个死的善恶是吧？你一直死在动吗？那别人在打架的时候不还是死在动吗？难道没有死他会打架吗？是不是他会吵架吗？不还是一个死在起作用吗？如果他死要了解不善不恶的这个善，抓住那个善的体，这个对方他又抓住这个不是觉悟了这个体的话，的善恶不生的时候，他哪有打架的这个体呢？他就不会再打架了。因为打架是大家都抓住了相，才有吵架的这个体。如果大家不执着于这个相，就没有吵架的体了。所以每个人吵架的原因都是因为抓住了善恶的分别相，不了解善恶的一念善根是来自于何方。所以我们受菩萨戒的时候要改，为什么叫孝明为戒呢？什么叫孝明为戒呢？孝明为戒就是告诉你，你这一念骂别人的这一个善心都是来自于戒呀，都是来自于佛，以佛为师。所以我感受的就是，我骂别人的时候，你一念回看烦躁，哎呀我能骂别人，我这一念善根也是佛的，也是我的戒体里面出来的这念善根，所以我起分别就善恶。如果但是我起善恶的分别这个东西，这个念还是来自于我们的戒体呀。所以呢，证明佛远远不离开我们的念，佛陀是不离开我们的念的。如果你知道这个道理，你就会感恩孝道。什么孝道？就是回头，你回过头来，你就戒绝戒体就得到了，戒体得到了，然后守住这个一念，就是戒相，善法就是戒相，知道？善法就是不生分别，是为真戒。如果你生分别都犯戒，分别就是对相的执着，都是犯戒的行为。所以呢，我们这个修行呢，说难就难出意义，说难的话，放出分别好难啊。我们无知呢，这个习气也很难放去的。但是你说意有意，一回头即是。如果你要为什么学佛，先要感恩呢？我们先要感受到佛陀，要谦疏呢，要恭敬呢。这就是把我们心能够为对戒恭敬，其实就是对你的自信恭敬啊。我们讲自信，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们对戒我们知道了，我们一些善法，我们的一念都是从那个地方出来啊，那个地方就是佛，所以呢我们都是离不开佛的。所以感受这个佛在哪里呢？在我们的心底下，我们的心底下大平，像大地一样，哪一个众生都在这个体上面，每一个众生的念头那一念都在那个善根里面，都在你一念戒的体上面。所以戒是一，但是每个人的这个种种所有的念都是依戒而立，都是依戒，没有这个戒，就是戒是我们根本因，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性体。戒为功德母，就是道源，就是说这个信为道源功德母，要相信啊。这个戒体不是你争来的，也不是你做来的，这个是我们的因地啊，是我们的心地啊。但是这点心地在我们心的深处啊，但是这个深处我们也看见，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现在的念，你已经跟他已经同体了，我们找不到那个心地，我们看不到那个心，那是无相，不可以用有相，看到的还是你的相啊，是不是？那个是超越言辞，不可以用眼耳鼻舌身意来分别出来，不能用见闻觉知来接受的，那彻底是超言辞，断语言的，断线的。那我说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找他，你找什么呢？不要，你就找你那个一念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佛不现前？那学佛远远是一种这个抽象学佛，或者说你讲的见怪弄罪的，我也看不到佛什么样子的，是不是？佛哪是看你呢？哪能见闻解知呢？那个念在那个地方，你找佛去念，你信不信呢？以此为师，你信不信呢？其实那个念跟善恶的这个念，你就要感受佛了。这个时候你就找到佛了，这个时候彻底就把心静下来， 你就知道那个就是佛住的地方。所以你悟了这一念的时候，你知道以此为师啊，不要把自己呢啊，这个离得很远，知道吧？说佛告须菩提，莫作思索啊，他这个莫作思索是什么？莫作思索，莫作思索啊，他有三意，他有三个意思啊。第一啊，他这个啊，不亲后学啊，不可轻视后学。为什么呢？这上面不是讲吗？后五百岁，后百岁，叹有其人，何况现在？就是说后五百岁。就是以后还有五百岁，五百岁佛法，这些正法五百年是吧？相法五百年，啊，这个末法是一万年，或者一般年，这个一万年，在今天分成五期，五期哪五期呢？就是说啊，这个佛陀五期就是五个五百年，啊，第一个五百年，第二个五百年，就五百年，然后第二五百年，五个五百年就两千五百年。2500年相当于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啊，这个正法已经过了，啊，相法已经过了2000年是吧？他说末法，他说末法是一万年，一万年刚刚过500年，证明是末法之头啊，就是末法刚刚开始。他开始的时候，他这个五百年里面还有人持戒修福的，这样得懂？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须菩提就问了。他说：“如来，啊，这个颇有尊胜，文士也说清楚，闻了这部经典这样说，啊，这个是实现佛，他就莫作思索，他以后的五个五百年以后的尊胜，能有持戒修复者，文殊赞助，叫他生息，叫他解脱，叫他得真实，戒当得解脱，何况当时呢？正法时代呢，是吧？”所以第二个意思，莫作思索，就是不可这个见其功德之因啊，我把它编辑叫见其功德之因，就是说不可走止啊，这个要知道这五百岁的尊生呐、啊，闻了这部经典的人，就闻了这部经典的人，他不是依佛而复出世，是无量劫前在佛面前种种善根。也就是你要了解这个人的三根已经不可思议了，就是说闻到这部经典或者修佛持戒的人，他本身啊也具备了，就是说为什么持戒修佛闻般若见了生信，般若他是没有障碍的，说一所望，说多说少，说近说远，他是无有差别，从一个地方就从持戒的那一刹那，一到无边无际的戒律，从这个一念这个善根到了无边无际的善根，从你现在的一念善根到你尽现在过出未来的这一念善根，它是一不是二，知道吧？所以呢，何况见未来际的善根呢，还无量界的修佛修慧呢，何况闻了这部经典，就是说就是没有闻到这部经典，他也有大善根在那，等他闻了就能得到解脱。也就是说，只要你因为般若在哪里，般若在这持戒的体上面，般若就在修佛慧的体上面，只要你修佛修慧，你就已经跟般若相应。那为什么你现在不能解脱呢？就是你有相，不，你没有闻到般若之前呢，你有相，相一除你就解脱。他说你闻到般若不持戒不修佛可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因为般若就在这个体里面，离开了戒，离开了佛，没有般若可得。因为戒是无相，佛是有相，有相无相，离开有相是骗空，离开无相是骗有。如果有相无相都不理的话，那就没有般若可得了，是不是？那是文景是外道之戒，那文景是大端见者，那个就麻烦了。所以呢，戒跟这个佛和这个般若三个绝对是一体。般若是什么？般若是父母，父亲的母亲，佛陀的母亲，佛陀的母亲能生诸佛，就是能生诸佛。所以在经典上，在祖师们是这样说：他金刚非金刚不金刚经不是佛法，但是能生诸佛，就是能生佛法。金刚经不是佛法，为什么法烫因水何患非法？它不是佛法，但是我们这部经典，你要认为它是佛法，又变成一个注解， 金刚经不是法，但是你能生诸佛，知道吗？虽然能生佛法，所以一切法皆是佛法。如果你闻到这部经典，你无下了，无住了，一切法皆是佛法。你无住，持色身香无受法都是佛法。我你有住，这个法就变成这个不是佛法了。所以如果你执着于这部经典，认为它是佛法，那就变成这个经典是佛法。那这个法不就有相执呢？有我相的执着，有住啊，有住就有生灭，有生灭就不生佛法，就一切法皆是非法，是吧？所以呢，你要执着它是佛法是错误的。大家从这里面可以悟到，《金刚经》它不是佛法，《金刚经》能生出佛法。所以呢，佛法一定不在这《金刚经》里面。但是呢，你离开《金刚经》，你也不出来，你也找不到。所以这部经典双重之意，离开他绝对没有你，他的父母绝对不是我，但是离开了父母也没有我存在，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吧？所以呢，他为父母啊，能生诸佛，十方诸佛不生持见论出，一切佛法皆成持见论出，这是不可思议的。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法皆成持见论出，所以呢，法佛法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佛法，皆成持见论出。那持见是什么？肯定不是佛法。能这个意思吗？因为他这个你不可住，他一直叫你不可住。一切经典都很奇妙，这部金刚经大家可以会一会，金刚经真是不可思议啊，是吧？要会到这个道理啊。说第二个就是说啊，第二个就是啊，他为什么默作是说就是告诉你，你不要阻止众生的善根呢、啊、就是谢菩提啊，这段话讲出来是阻止了众生的善根呢、啊、就是说这个正法就是500年之内有人修佛修慧者啊，都有金刚经验。释迦牟尼有讲的说，末法时代的尊生呢、啊，因为啊不修佛不求慧，贪着名利啊，追求这个名利，说然后说啊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充满自己的内心啊。这个世界叫你这么贪，叫的我不知道去修佛，不肯舍悟啊，不知道是怎么去修慧。他说不修佛故，不持戒故，那么说文言是一种自私自利啊，为自己求的人，像这个到了末法时代肯定会都显现出来的。特别是像我们这个时代的无主而死，将来人啊真正是没有福报。那说你看释迦牟尼有讲的这人到万象那种，你看这末法时代这个时代人的简洁年代嘛，在这个简洁的年代，那说人的现实越来越恶了，释迦牟尼不会是打妄语的。你想在简洁年代，我们怎么会去会有将来还有真正的很多持戒的出来呢？有很多的真能够戒。那说戒到什么样的呢？就是说放无戒，在无量寿经无恶无贪无杀全部显现出来。就是在你们家每个人都是在那个什么有一部书上面这样讲，就是人将来头大鱼斗，就身体就像蚂蚁一样，然后呢人都在空中生活，这个地下都已经不能住了，一根稻草就可以把你杀死，稍微瞪一根链就可以把你杀死，这么厉害，知道？就是瞪一根链，完全是电子化的，这个科学太发达了。这种大脑是因为每个人大脑的就像大鱼斗一样，因为人不活动呢，就像蚂蚁一样，四肢都很丑陋的，那个两个四肢都已经退缩了，就不走路啊，他人都可以飞得起来了。就是说这个人四肢不发达了，不要劳动的，不要干活的，当然不发达了，是不是？那头很大，身体一样都是很细的，就像蚂蚁一样。那么说这个大脑都非常的发达，所以呢人慢慢的互相残杀非常的厉害。那么说这个时候叫他修戒呀，那不可能的事情。你像到外面去叫人家持戒，现在有几个人持戒？表面上持戒就我们学佛的人持戒，知道吗？在外面有几个人持戒，都杀到淫妄什么都干，是越到这后面越麻烦。杀到淫妄啊，这个就啊贪嗔痴慢疑、财色名食睡这些东西的诱惑，电视机啊，这个现在几千年的手机上面都可以看电视了啊，手机上面都可以那个很近很近了，人跟人之间就很近了，那个很可怕的，讲到这个世界上是非常可怕的。我说将来的神经病越来越多啊，所以这个世界往后面走，人到减到40岁的时候就没有善法了，根本就没有善法，全是恶法，斗争结果，那到最后人都死光了，战争人没有，这地球上没有什么人了， 那地球都坏掉了，然后地球上面到处是大旱呐、啊，水下雨下来以后啊，就像甘肃就像那边一样，这个水一掉下来，因为地底下打空了，大地还住在地底下去找宝啊，把地底下打空了，上面的水一下来就下去了，一下来就下去了，所以那个水面都是干的，正好打井一下去就底下起水，要起了之后呢，地球变成空壳了，然后寒冷裂开来，然后马路不能走路，今天修的马路明天就寒冷，然后就地球慢慢的就变成这样状态。后来到了40岁，到了人寿命只有10岁的时候，见不到人了，人跟人之间就像老虎一样啊，寒远的地方也见不到，一个动物园里见了一个老虎啊，是那个很多动物都已经没有了，是老虎狮子那更没有了，动物都是都出现一些恶劣病气出来啊，还有外面的很多恶魔出来，还看那些动物奇奇怪怪的动物都会出来，那些恶劣病气恶臭那些都到地球上来，那说都是凶狠斗争，这些那些外面的神，外面的这个很多那些邪魔到这个地球上来害人，所以人呢互相看不到，所以呢到很久数字以后，哎，看到一个人，那个人个子都已经很小很小了，现在不像84000岁人的寿命很长，80000岁，但人身体有20由形高，一由形是20米，是啊，这个20由形高，是有40由形高。那说再到后面的人就像蚂蚁一样的，底下很矮了，这个马就像老鼠一样，底下还有马出现，马就在底下跑像老鼠一样，那人呢就很低很低了，所以人见不到人了，那区分这么大，那个人在地球里呢安了多少人，是不是人互相看不到了，就是互相一个在山这边一个在山那边互相找不到，几百年都看不到，就是像楼上这么大，这边住了一个人，那边住了这边人，没看过那边人啊，就这么危险。所以呢在这个时代啊，我们很幸会的来到这个还有这个佛法现前，还有金刚经现前，是吧？所以呢在末祖师所后500岁，就是250年之内，他肯定有修福修慧的人，他说啊不要占理，就是因为金刚经他要传承下去嘛。第三个啊，这个啊，要求费力啊，只要持戒修福足矣。就是说，他不是说《金刚经》非要很，我们真是怀疑啊，《金刚经》是大圣根之人，另一个人才能闻得到的。《金刚经》既然是大乘的这种经典，是无上乘的经典，你信他，信到这部大乘经典，本身是为大乘者说，为最上人说，这就要你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你要成佛，你要度众生，为这样的人说，当时你不管任何都可以发得出来。当时你闻到这部经典，啊，并不是说要你达到圣人的境界、菩萨的境界，也达到像一定要出家的这个大法师的境界，还并且要通达教理的境界，啊，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像我们出家人，事实上出家经典以后就会有一些感受，什么感受？就是说，啊，《金刚经》常常看一下。啊，他是有一些无助清净的境界，你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也会清净，比如说我现在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我在庙里住着一天晚上，就是你过堂我一过堂三念我也给你三念，然后你在禅堂打坐啊或者念佛念佛啊，他也过得很好，但是你家他也不会执着，为什么？他没有，他毕竟不在世俗生活啊，那说家里有妻子儿女啊，社会上有正名斗利啊，那只要在寺庙住里面，他都有一个无相的这个体的显现出来啊，这样的。但是你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没办法给金刚经讲，因为你不发心啊，就像你心就像死的一样不动啊，你不动的话，你闻到金刚经也就是忽前忽后那一样，你看不到啊，这个时候就给你带来很大的障碍。最重要的发心，但是呢，这个发心的人就是大乘的善根，无上乘的善根，并不是说你这个根很动，你像六祖大师再来一样。最重要的，这个金刚经可以呢，应每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也就是这部金刚经不是为一个人说，也不是为某一人啊菩萨再来的人说，是为我们这些啊这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说，那说为我们这些啊持戒修福的人说，知道？所以我们现在持戒修福都能得到这部金刚经， 但是呢，你发阿弥陀佛三藐三菩提心有没有？第二个，你肯不肯信？你肯不肯信？你肯不肯无助？你说你要肯无助，什么叫无助心呢？就是说你持戒已经对了，你有戒了，你这个修福你也求了，你现在天天在求福，是吧？有戒，你有戒你就有无相，你有福你就无，你就有这个啊，你就无啊，这个有这个福就有无福现前了。而所以呢，闻到这部《金刚经》啊，他会得到这个东西啊，《金刚经》，你这样的无助，世间人家修福啊，啊，先世间人家修福。什么修呢？啊，他这个修福是有相，人家世间福不是有几种福吗？有五福吗？所以我讲五福联盟啊，啊，这个第一个啊，这个啊，这个智慧是吧？广大，智慧遍在无碍啊，就是说你的智慧很大。第二个呢，你的这个名声远扬。第三个呢，相貌具足。啊，第四个呢，你财富足足；第五个呢，这个寿命长久，是不是叫无福？那说世间的有福，如果你修世间这样修，求这个福报，他也能求得到啊。但是你有相啊，你以为有相，你现在才有相啊，是不是？你现在的寿命和你这个有相有这个心是相连的，是一不是二。就是我现就是此相，此相就是此心。你看我出家相，叫做这个叫智慧之相，就是这个叫做福德之相。我出家相就是我的福德之相，是不是？那么说我讲法，这叫智慧之相，是不是？那么说我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寿命或多大岁数啊、那寿命之相啊、我这个。福德，我现在福德具足啊，相貌还有名声远扬啊，我的名字很多人都知道。那说这里面呢，都是跟什么相应呢？是跟我们过去是跟我们的心，它是一体不二的。为什么呢？此性就是此相，此相就是此心。我们心跟相是一还是安？是其实是一。也错，是二也错，是一。那说不能说这个相就是我的心，是二，是二。那说此心此相要分开了，就变成死，变成弯死。所以呢，如果此相是一，你执着于这个一，也是叫弯死。如果你要认为这个相是二，就是说有对立的，有个心存在，有一个对立的相存在，两个是分开了的，那说中间还是个弯死。这两个都是在弯里面，他说他非一亦非一，他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实际上他是一体，他是个体相，一个讲是体，一个是相。你说这个杯子它是一还是二？说一它有两个，比如说有玻璃啊，有形状，有玻璃，你不能说玻璃就是茶杯子，很多玻璃它为什么不说茶杯子，说这个玻璃才是茶杯子呢？玻璃不是茶杯子，当然也不能说茶杯子就是玻璃。你说茶杯子是玻璃，那是这个茶杯子为什么就不是玻璃呢？啊，所以呢，它这个二相皆妄。所以呢，它是一个讲体，一个讲相，一个讲性，一个讲德，叫性德。所以呢，它是一体的。那我说我们的妄从哪里来呢？我们的妄，我们为什么有这个烦恼呢？烦恼就是你把相分开来了，二知了，就是说你的心是心，然后相是相，然后对相执着了，产生这个识。这个识叫做妄，对吧？所以你这个识在哪里呢？大家识在哪里？不在里面，也不在外面，就是不在心里面，也不在相里面，在哪里呢？不可得的东西。他就说了不可得，你非要有干什么呢？但是我们众生就不知道，只认为呢，哎，我们这个识在心里面，我这个识在相里面，识是了不可得的。你像这水泼的声音，你说声音在哪里？这个声音是在这个掌里面呢，还是这个掌里？这个掌为什么不出来呢？在这个掌里它也不出来，在声音里面它也不出来呢。在声音里面，就这个声音在哪里？声音是了不可得的，是经过缘起，缘断时就断。你看我讲话声音缘有缘在，声音还在，如果没有缘，声音它就消失掉了，就像火一样，火在烧柴火， 柴火烧的时候呢，这个柴火与炖圆有喝柴，有温，这个柴里面有温度，有湿气都不行啊，烧不起来，没有圆了。有柴，有木，有开干木，不能有水在里面。然后种种缘起，有暖在里面。然后你烧的时候，在烧这个火在烧的时候，哎，这个火从哪里出来？从木头里出来，从外面出来。烧完了以后，哎，又到哪里出了呢？从哪个地方来？从哪个出呢？是一火，它无来亦无处，正缘合合，缘灭即灭，缘生即生。缘在一块的时候，好像是有，但缘灭的时候呢，它又空掉了。也就是我们这个实在哪里呢？也不在心里，也不在，是缘起体。缘起它是了不可得了，就是说花，大家花在哪里呢？花这个叶子呢？花在这个上面？你不能说哪个地方叫花吧？我找花的时候怎么找也找不到，但是呢，我在远在很远地看，就是有个花嘛。所以尊者说，明明有吗？啊，所以尊者讲，我们这个看到不就是有一个花吗？那你仔细地看看，花在哪里？哪个地方有花呢？你找不到了，因为花是一个。是一个缘起体，它实在是没有一个真实体。你看山，哪个地方有山呢？是一个缘起体，然后把头盘着，其实上抱边个去就没有了。把头拔起来也没有，把树拔过来也没有，把石头拔过来也没有，就是找不到山在哪里。山在哪里呢？啊，所以我们总认为有个山，有个楼山，然后楼山在那个地方，然后记忆里面流到大脑子里面去了，在记忆里面记下了这个山。后来您看不见那个楼山的时候，毛子告诉遍啊，有山啊山啊，这个山叫名言，知道吧？二老汉就执着于这个名言了，知道吧？他既然知道那个楼山是空的，但是他名言不放弃，所以呢，这个名言就是六道轮回的生死体，知道吧？就是实，所以呢，这个实不断，还不能够正法性，还不能够成佛，也不能做菩萨，所以呢，二老汉就居在这个名言上面。那我们呢，不但在名言上面，还在攀援着。人家名言困掉了，它只是一个名言而已，但是我们对名言产生强烈的执着，我们是名言，不知道这是名言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这个啊五府呢啊这个尊身把这个对立了，产生这个实，然后这个实就变成我见，叫做我啊，我叫我住，就是住的实，因为这个实是我。其实啊，这个实不是我，但是认为这个实是我，就变成住。然后这个住有住了，有了住了，生死就立。然后有住之心建立，有住之相，啊，善得善，恶得恶，有善就得善，有恶就得恶。就是说，我们人道现在看到这个相，看到虚空，那都是因为你心中，你这个心呢、啊、跟相是相。就是说，你这个实显现出来，不能代表那个我们那个真实会迷失。尊家加了一个实。那我说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呢？我们的相在哪里？就像这个它是一体的，也就是说我们心就在色里面，色就在心里面，色心不二，你看到的颜色和我们的心是不二的。那你知道了，我们心尽虚空变化界，我们的色也是尽虚空变化界。如果你在让自己呢识，就哎识在哪里，说因为我跑到外面去了，怎么有个独立的我存在了，你这个识你就得假即妄，知道妄，知道妄不要弄它了，不要再管他了，因为要管他是弯的，你要管他干什么呢？你就直接在你体上去住啊，你就知道啊，原来净虚空变法界就入到相里面去了，入到这法界的体上面去了，你就知道这个色心不二，也就是说色跟心不二，色心之外再也找不到一个真实的我存在，有我就是弯识。所以在翻身文来讲，明了即解脱，一旦你明了这个体，那说那就无助体，因为你识没有了就无助了，无助，无助体，无助体没有了，你心偏法界了。这个，因为你这个无助，这个实没有了，无助了，住不下来了。比如说，你自然的会进行偏法界，那你的色断与身相未触法，这些断也就变成智慧之身，知道？变成法身、报身和化身，啊，自然显现出来，知道？所以呢，我们要啊，不管在色，不管是啊，我们这个色。不管我们是世俗的任何人，求这个无佛，世间有无佛，我们出家人他也有无佛啊。出家人的无佛，他是以无相为佛啊。首先他有戒体啊，有无相啊，有无助啊，有无助。了解了无助的时候，那我说，那你就是第一个，你相貌庄严，你是智慧，释迦牟尼的三摄相八十种好，你的法身相、报身相跟化身相， 是吧？三化身相就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你的报身相就色身相位抽法绝对的状元，是绝对的体。然后说你这个身先不二，你先体会到这个色的时候，那一刹那就还报身，知道那个是不可思议的。那么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叫做相，就是如来的化身。如来化身在哪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化相，它是无助的，我们有助，有助对无助，它是一体的。所以呢，我们是有助，所以呢不是如来佛陀当时到我们，因为我看到的时候正是如来无助之体，所以呢如来就在我们现在的觉得的一念里面。所以看到，所以我们看到的全是佛，我们看到的全是佛。所以呢我们有助就是看到佛不认识，知道吧？所以如来一看到我们，因为如来我们现在的一些色身相位处法都是如来无助之体，所以呢如来在我们面前现的这三十二相啊，都是我们的心里面出来了看到的这个体。其实上它是由无助而得，不是由助而得，由助三十二相绝对不会圆满，因为是弯始的，由助就有弯始，有弯始那就不叫三十二相。如来不能尽虚空变法界故，如来不能得心故，就不能心不变法界故，这个色身相位抽法七宝如来不现前故，那么说不能见你尊身这个一个体故，就是说所有众生能见一体，就是每个人能够大家都看到这个色，是不是？那么说我现在看到色，你看得到吗？你看不到我的心吧，但是你可以看到如来心，如来心就是因为如来心是一啊，但是众生心是酸的，所以你也看不到我心里面看到的什么，我也不知道你心里看到什么，所以我们两个是有这个什么，有障碍，就是这样的障碍出来了，因为你有助就有障碍，所以我们之间为什么不能够通达？因为有障碍，有障碍啊，就是有弯心在那个地方，知道吧？那么我们跟如来有没有障碍呢？如来无助，我们跟他怎么会有障碍呢？所以如来跟我们众生是没有障碍的，所以我们跟如来他也是没有障碍的。我们有障碍就是有助不识如来，不认识如来在哪里，知道吧？如果你闻到这个道理啊，你闻到了这个道理，知道我们这个啊，原来这个无相跟有相，就是说修佛与修戒大家都具足了，但是呢有助和没有助我们大家去分析吧，每个人愿心去会吧，是不是？如果你会到金刚经，那你跟佛是没有差别。如果你会不到金刚经你就住吧，是不是？你就住在生死里面，你就变成世间无佛，他说你就是看金刚经还是世间的无佛。如果你看到金刚经就了无助之心，你就出了金刚经胜出佛法，那你就变成无助之体，那就是佛，是不是？所以金刚经非常的重要，我们要舍己生命来闻到这部金刚经，你才能得啊，得到无助之相，得到佛体，得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啊，一无所得故得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啊，如来无相都他的名声远扬，如来相三十二相，是不是？法身相、报身相、化身相，名声是圆扬，他的名声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心心相念，所有的佛就是我们众生的自信和佛陀的那个佛是他是不二的，没有哪一尊佛互相不通达的，他的名声是圆扬的，你看遍于十方的释迦牟尼佛的名声是尽虚空遍法界啊，一切诸佛都知道，而一切诸佛心心相念。都不要去互相通达，自然知道他修出来这个名，虽然他这个名是跟佛的心是相应的，那大家你觉得我们就说哎，你知道我了啊，我就骄傲了，是不是？你知道我了，你说我什么样了不起了，我就知道，其实不知道你现在赞美我的或者是表扬我说我好的那个一念的名跟我们心是相应的，那是一不是二，其实人见到这个题就是见到你自己的自信而已，心相一语嘛，你的心跟相是一不是二嘛，人家赞美你过去是你肯定你不知道有助啊，所以你看到相还有助，还认为对方在赞美你，还认为真的有个对方在赞美你，其实哪有对方在赞美你呢？是心相一语，那此相就是此心，此心就是此相，所以呢被人赞美你这个语义啊是一，佛就知道了，佛陀是知道了，他这个心相他修尽虚空变法界的这个体的话，那说所有诸佛赞美的时候呢，如来不会说啊，你在赞美我，在赞美的时候，十方诸佛和诸佛是同一体，所以呢，所有诸佛的缘语都是一体不二的，所以心相一语。 知道吧？寿命跟寿命是一体的。那我这个寿命，哎，我又活了一百岁，哎，认为我活了一百岁，其实一百岁的这个寿命和我的心是一，不是二。那意思什么？我活了一百岁呢？是不是？你认为你的这个意思，因为活一百岁，或者他的寿命短，或者他的寿命长，所以长短的这个体都是跟我执有住的相相应，才能说我活了多大，你活了多大。其实啊，无住的时候，你的寿命就永恒了。无住之心跟无住的寿命是一样，是一如来有无量寿。哪一种佛不是无量寿呢？因为他无住，当然也是无量寿。无住寿命就尽虚空遍法界，尽现在、过去、未来。所以呢，是以无住性而得，有住就不能得。一有住，你就得不到无量寿。所以无住就是无量寿，是不是？所以无住即无量寿，它是一不是二，就心相一语啊。你有我知有住了，那就有寿命当度的存在。所以我寿命多大，你说的都是有住相而建立的。那么说你的财富一于是，你现在啊，在出家下，你钱的财富具足，因为你真的你钱很多啊。是吧，这个钱财也好，你这个寺庙也好，是跟我们的心是相应，那是一不是二。因为五住五，一有住，好了，你就修个寺庙，你就得了一个寺庙啊。我修来寺庙，你没有修寺庙啊。我家里有百万富翁，你家里有这个没有钱啊，互相嫉妒，互相成，都是因为执相了，都是因为执着相了。那么说我们修金刚经应该怎么修呢？我们修金刚经的时候就应该知道啊，原来此相就是我心了。那说此相就是我的心，心相一语。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相，那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相。你超越了你这个实，就无住了，心相一语。那说那无住相，将来你的相，你这个财富的话，就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啊，无尽的宝藏就被你打开了。所以佛陀无相的时候，他的宝藏全部打开来了，所以全部掀开他自己本来居住的温度。也就是说他的宝藏全部打开，只要你无相，你的宝藏就开来了。如果你有相有我执，就一把锁就锁起来了。你锁起来以后，平时弯箭，弯箭就是什么都没有，弯箭就是你在边上胖一点而已，在弯里面这个弯狭而已，水里月亮什么都不是，你就得到一点渔夫啊。什么渔夫呢？就像太阳光啊，所有的温度在你身上一点点暖的感觉。这点暖呢，你感觉到这里暖，你感觉到你自己好得到了很多的。佛教的讲叫遍地遗产。那么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弯识里面得到一定感受的快乐，那种快乐都是弯的。所以世间所有的快乐，我们世间所有的财富所得到的，既然是一点福报，也是在有相中求。所以有相就有弯，所以你的福报一定是弯的，知道吧？所以呢，佛陀的这个功德啊，并不是求来的。他并不是求来了，是无住之心而生起来了。因为无住故，他所有的功德就显现出来。所以他现前的修福得无住体，只要他无住，他的福，他现在持戒的这种福报就得无量无边的这个福德，就是持戒。持戒为醒嘛，是吧？那是因为是行门嘛，也就是说也是人门嘛，是吧？所以前面的啊，这个不持持戒人，为什么讲持戒不讲不吃呢？啊，不吃。佛陀讲的时候呢，是讲这个般若啊，就讲行般若智慧啊。般若对众生来讲，讲不吃，不吃是腾蛇，不吃他就具足了这个所有的这个佛，是吧？有没有般若，他就是佛。有般若呢，啊，有般若就变成功德了。所以没有般若，你这个行六道波罗蜜，那就变成福报。如果有般若智慧啊，般若无住啊。如果你有五住的话，你不知持戒忍辱精进，这他都得到佛法，并且不吃可以得五福啊，一个不吃也可以得戒的体力圆满，可以得这个啊不吃的啊圆满，也可以得到禅定的圆满，可以得到忍辱的圆满，也可以得到啊这个精进的圆满，还可以得到禅定的圆满。那么说这个，那个说为什么讲持戒呢？因为持戒是福啊，是福的体。那说不吃呢，是得福的，得福的这个用，就比那呢，我拿这个瓢子，那说瓢子挖水，水就是佛。那说这个瓢子叫不吃，这个瓢子挖起了这个水就是佛，对吧？他为什么不讲这个瓢子？我讲这个佛，福是最重要的。那说不吃，它也是无相的。能不吃，能得禅定呢、啊？持戒啊，持戒，那是说这个体是非常重要，因为持戒是无相啊。持戒是无相，无相之佛， 啊，无相之佛，净虚空变法界故。所以这样的是无相修一切善法，都像华严经界重重无尽的这个功德都会显现出来，并且一功德具足无量德，一世界具足无量世界，而无量世界形成在一个世界里面，所以一德具足无量德，还一德具足无量不同的德，啊，它都具足。你看持戒，它持戒可以诸位就比例来讲嘛，不杀生可以诸位不偷盗的功德，不偷盗可以诸位不邪淫的功德，不邪淫可以不诸位不妄语的功德。从体上是这样讲的。他说不持戒不是一不这个杀盗淫淫妄酒这个五种功德，这种五种功德，这种五种功德就是说互相似，就是说你不杀生的时候，所有的众生杀盗淫妄酒都在这不杀生的体里面，所以你不杀生的都五种德。因为不偷盗的时候呢，杀盗淫妄酒五种都在不偷盗里面，不邪淫的时候呢，不杀盗淫妄酒都在不邪淫里面，不妄语不喝酒，这一切功德都是互互相摄。如果杀到淫妄酒你都吃了，那说那个是不可思议重重无尽的华严境界，就在你杀到淫妄酒的，杀到淫妄酒代表身口意，身口意250戒，还有48戒啊，所有的戒里都是不能离开这个无戒，无戒就不能离开身口意，三圣就是身口意，就是善法，身就是四善或者是无戒，它是为根为本，所以呢都是离不开就是身口意。如果你把身口意解决了，所有戒律就解决了，是不是就无非为身口意啊，这个三身啊，身口意。所以这个你可看出我们这个无住相而持戒，无住相而修福啊，这个圆满的地方。所以呢你看夫啊，富有恒沙世界，贵为人天师表，他贵，等等，很多这个人很贵重，名声远扬，很贵呀、啊，啊，这个人天都对他恭敬，啊，他感召于，啊，他的德行，啊，感召于三界，所有的这个王啊，都要礼拜他，恭敬他，尊重他，什么意思？他成佛人的一刹那，天人就知道了，他的光明擦的一下就到天上去了，十方世界都叫正等，就是有一阵佛出世的时候，十方世界都正等。但是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呢？我们看不到呢？佛是知道的，我们不知道，是吧？所以佛陀正等啊，你讲说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一些吉祥之相啊，啊，都是可能都有佛在他方世界成佛呢，是不是？你比例来讲啊，我们所遇的这个佛德、色身香味触法，佛陀都在这里面，是吧？有持戒修福者啊。啊，这个立根之人，也就是说要求非立根，也就是说啊，我们应该知道目睹世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众生啊，不要害怕，不要畏惧啊，不要生退缩之心，要升起呢啊这个持戒修福啊勇猛精进的心啊，不应该这个为什么精进呢？因为什么叫勇猛精进啊？第一，持戒修福啊；第二，就是了解《金刚经》。一旦你了解《金刚经》，亲是亲和意的都得到以后，心中安住，你的自在现前，无我现前。说你这个叫做精进，精进不是自己叫你去挖地，知道吧？不是痛苦的一件事情。越是精进的人，说他越自在，越解脱。越是不精进的人，他越痛苦越烦恼，所以我们世间人把精进当作是一个烦恼痛苦的一件事情，他就不知道精进是一个解脱自在的体，知道吧？所以很多人说你这个人这种不精进呢，我们一听到这话以后，就好像就很恐怖一样，哎呀，要我精进修行，我这样的已经够累了，还要我精进，意思说你够累了是什么原因呢？你为什么够累呢？为什么苦呢？是因为你妄心在作怪嘛，所以你不精进就有苦存在嘛，你精进了哪会有苦存在呢？你想是不是？你把金刚经搞懂了，你一词为师，哪有不自在快乐之源呢？是不是？你像我们出家人，你像我们观照力出家，像我们出家这么多年啊，观照力非常的强啊，遇到一些事情稍微一顿念，马上就觉醒过来，就是说稍微一点执着出来，就是一执着，就是别人的有些事情产生的时候，哎，我上心顿了一下，哎，马上感觉到了，内心中的觉醒非常的快，是哎，我怎么还有这种烦恼？ 一马上就关照了，就是非常的快速的现前，就没有什么然后痛苦了几天睡不着觉，然后这个烦恼的这个几天，哪这个东西在我心里还能余下来呢？对我来说根本就不会余下来，告诉你，你说我在外面不管怎么，你打我骂我，最多的不要几分钟，我就可以就想到这种问题，我就出了问题了，马上就想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修复了时间长了以后，十年二十年下来，那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像我出家接近三十年了，这种关照力要如果不强的话，那不就白出家了？那你们以后将来出家了二三十年以后会什么样？也会跟我一样，也会跟我一样，很快速地会显现出来。所以你们现在有一些烦恼都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刚刚出家嘛，那些烦恼一时排不开，知道吧？一直排不开了，就拿着这个烦恼你抓啊，往里抓啊，往里抓。所以你要出家二三十年以后，你还是这个样子，那就完蛋了。是不是？那你不就摆出家了？是不是？但是是不可能的。一般人常常看《金刚经》，我静静修行，或者说你在庙里居住，这样你去在庙老实的住着，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就怕你就是说跟俗人一样，把家里养个妻子儿女，在外面去做个假出家，那肯定会烦恼的，是不是？你跟俗人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这样在那里居住二三十年下来，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只有我们在庙里居住，一定会有成就，知道吗？所以不管在这方面，何况我们今天在闻《金刚经》呢？闻了这部经典，闻了这部经典，以此为师呢，更不可思议的人了，是吧？所以呢，我们要以此为师，要充满信心啊！不要生懈怠啊！所以呢，在前面讲，以此欲来灭后，这个灭后的这个题啊，是什么？啊，所以呢，这里面讲啊，就是说，般若至经啊，般若至经不宜讲说啊，为什么呢？因为般若释迦牟尼三十年中才说，就是说我们说般若的时候，啊，应该内心中就是闻般若和修般若的人都应该内心非常的慎重，慎重就是不要偏于弯直了，就是说说般若的人，就是我现在说般若经。千万不要不能够服偏见了，偏见会导致于终身的这个对于般若的这种邪说邪见，是吧？把般若错解，所以呢，我们应该把般若不能够变成很多人闻到般若以后变成什么见呢？就是反正一切都皆空，我杀到阎王就不也是空的吗？是不是啊？嘴巴上谈空，这边呢杀到阎王就什么都干啊？这个对佛的话不要执着啊，不要执着，这也不做，也不要人家去做。说什么都是空的，般若经里面讲什么都是空的吗？你干嘛去做呢？啊，这个你就这样住着好了，不动就好了。虽然这个般若不相应的，反而叫阿罗汉，他也这个住在清净无为之中啊，是把这个阿罗汉当做般若之所，那也是错误的，是不是？阿罗汉都不能够通达于般若，阿罗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为什么呢？阿罗汉他有一个弯识在那个地方，什么弯识呢？他记住了名言法上的执着，他由这个法执着，就是般若法，他把般若法看在心里面，我修般若之法证到果位，他老是心里面有个名言，我是修般若的。有人呢说苦空，他说苦都是空的，是无常的，是无我的寂静的，他心里面抓到这个体，然后呢认为是寂灭的啊、我说修寂灭法，修无常法，修这个空无我法，受苦空法，他知道什么都是空的，所以呢，他拿着把这个法呢拿在心里面，觉得确实得到一种安定，得到一种清净。但是呢，他不舍法，他一旦舍了这个法以后呢，把无常舍掉，把空无我舍掉，把涅槃舍掉以后呢，哎，他内心马上就惊恐，这时候呢就很痛苦了，就怕，知道吧？所以呢，他不舍这个名言，他怕舍这个名言，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法舍掉以后呢，阿罗汉就惊恐，所以。这些阿罗汉与谁来斗呢？释迦牟尼佛来，或者十方诸佛来斗，菩萨也斗不了他，知道吧？所以呢，般若啊，觉知般若的觉知是在持戒和修佛啊，就是说不持戒不修佛，就等于没有觉知于般若上面，就是对持戒修佛不感兴趣的人，那对不觉知，认为除了般若、除了持戒跟修佛之外，另外有般若可得，那说此人是属于邪见范围之内，所以我们要觉知。思想里面一个定解，知道吧？所以一般人呢，把持戒跟修佛呢，当中是指向了，认为另外一个般若可得， 是狂见之者，但是这样的人是非常的多，在网上很多，是吧？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在这边不持戒不修佛，在那边的谈空谈妙，是不是？那是像这样，你跟他谈什么？所以很多人邀请我到他这个网站里面去给他们去讲课，很多人都要我去。我心里想，这网上乱七八糟的人那么多，又不修佛又不修慧，这人天天在网上面扒着，那我说你跟他讲什么东西啊？是不是？他不是，他一点都不现实啊。所以你跟他谈这个谈，你要谈不我那好，他越谈不我，他越这个扒着不放。所以你最后跟他讲，先令其持戒。释迦牟尼佛印地的时候啊，先念众生持戒啊，先念众生持戒修福，然后呢啊再讲不我啊，才去相应啊。那说如来灭后，这个为什么如来灭后我们心中还有这个总是有疑惑啊？啊，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是吧？我说这个如来灭后，这个灭是对于报身跟化身来讲的，如来是对于法身来讲。如来法身是不生也不灭啊，不了也不处，不上不下，不高不低啊，也不是有，不是无，也不异也不异啊，不增不减啊啊，这个它是彻底的啊，这个性空是吧？你说这个如来不可思议境界啊，不是用我们见闻久知所衡量的，是吧？啊，不是生灭，它是超越了我们这个意识不可思议的境界。但是报身跟化身，它是有灭有生，报身有生有灭。为什么这样讲呢？啊，菩萨见报身，菩萨见的是报身，也就是说啊，菩萨见到这个报身，在他菩萨心中有生有灭，并不是报身有生有灭，在菩萨心中也是有报有生。法身只有福跟福知道，菩萨也见不到，有菩萨的名词都见不到，只有法身与法身会知，是吧？化身只有尊生能见得到，尊生也见不到报身，也见不到法身，所以有生有灭是对于尊生来讲的。如果化身有生有灭吗？你说看到化身有生有灭，那是尊生的心；那报身有生有灭吗？那是菩萨的心。其实上法报化都是没有生没有灭，因为它是无相体啊。无相体，你就是色有生有灭吗？那有生灭，那个色有生有灭，那我心不就有生有灭吗？是不是？心跟色它都是无相体，不是生灭。就是说，这个我们看到的佛像和这个桌子好像有两样，其实呢，心是一。相上二是众生的见，像随其波一样，随其去，随出来了好多的波，对于水来讲全是水，那这个波是众生的现而已，我们不能说波不是水呀、啊，波怎么变化都是水的变化，跟波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所以呢，如来见到的这个灯和这个灯像都是一，不是二，没有什么生和灭，所以如来是一相，就是说好像它有报身有化身，其实如来是没有这个。生和灭，因为没有生也没有灭，就是法报化是一体的，要提一下用，它是一体的。但是众生看到的这个灭生是菩萨和众生，所以我们众生感觉到哎，越来有生有灭 啊这个菩萨，这个菩萨说报身有生有灭，有的报身正的，你像说啊，这个菩萨啊，这个啊，这个菩萨会的，你就说啊，灵上会上，他已经没有了。释迦牟尼佛圆寂已经3000多年了。对于菩萨来讲，那个境界还在，那个佛还在讲法，是不是？那为什么菩萨能看得到，众生看不到？因为那是报身在那个地方了，不是法身的，知道吧？所以菩萨看到报身，因为这个报身还在那个地方，所以呢，我们众生就看不到了。是看到化身的，所以尊生是化身的，所以只看到化身体，所以呢，化身它是有住就有这个相啊，所以相你住灭相即灭，所以呢，这个看到释迦牟尼佛这个啊84岁圆寂，所以呢，他的报身是没有生，所以呢，啊，释迦牟尼佛在灵上会啊，如果你有一天证到了，你就可以看得到了，如果你要是真正的是菩萨的话，啊，你证到了报身庄严，你可以见到报身的时候。啊，这个就可以看到释迦牟尼佛还在那个地方讲法啊，你可以看到是华严报身境界， 啊，可以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报身庄严。比如说这个菩萨，对于佛来讲，大家想想，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以后，见到法身，如果你成佛了，比如说这个法身报身化身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是不生也不灭。所以呢，西方极乐世界虚无之身，就是说无极之身，虚无之体，这个虚无就是报身，是给菩萨的。这个无极之体是法身，那是佛跟佛慧的。那是说光明无量照射方国无所障碍，那是对尊身化身，利益尊身现闪烁相八处中好，这是以化身来讲。所以化身在哪里呢？化身就在报身里，报身在哪里？报身就在法身里。所以法报化是一体，它都是不生不灭。生灭和这个报身的生灭和这个尊身的生灭都是由尊身和菩萨的建立，是吧？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啊。所以呢，这个可以看到报身啊，那说他有生有灭，他的视线，他的视线有什么有几种意思？那法身是无生无灭啊，他就不需要去死，他没有生灭，他是一个全部的啊，他的究竟的境界，这个越来越慧知，就是说我们的化身无灭体，无生无灭体，我们报身无生无灭体，那说法身的无生无灭，只有佛跟佛知道。以后你成佛了啊，你就知道了。但是呢，报这个化身为什么在众生心中生灭呢？啊，不现不生不灭呢？因为众生有生有灭，它必须要有生灭体。生灭体对佛来讲是没有的，但是我们方便之眼呢，啊，这个书上他会给他一个开显，可以说未来为什么？其实啊，不是我们众生的自见而已，知道吧？是我众生不这样讲，给我们一个信心啊，什么意呢？第一。啊，说如来啊，不再现报身化身，是因为念众生仅久故，知道吗？因为如来难得，他出世一次很难啊。他说三千年才迦叶佛，在这三千岁的时候，迦叶佛出世；在这人八十岁的时候，释迦牟尼问到这个世界；到了八万四千岁的时候，弥勒菩萨出世。谁看佛陀出来稀有啊？那我说，他要是不认灭，众生不知道稀有啊，真的不知道，就仅久之。啊，念尊生呢，就警觉了佛，不是说一相为懂，是吧？因为菩萨看相啊，尊生有助啊，菩萨相就是报身庄严，他这都一报也是错误的，是不是？这就怕还有一点的执着啊，放不下来。尊生是这都一相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所以呢，菩萨这报身也是错的，知道吧？那说尊生呢，这都这个化身也是错的。所以呢，三十二相都是错的，不可以三十二相结缘的。在报身讲，菩萨庄严福德佛，就是讲报身，知道吧？他不可以三十二相的，也就是断你菩萨的相，啊，可以身相结缘的佛，去断尊身的相。尊身以上以这身相为标准，以相为标准。菩萨呢，以三十二相可以庄严过头佛，这是对报身来讲，不可以这人堕菩萨之见，堕尊身之见。什么之见呢？有助之见。我们这个助见，我们这个助啊，它是很萎靡的，不是说一断就全断了。我们抽离可以断，我们初恶烦恼有八十八品，细恶烦恼有八十一品，无明烦恼有四十一品。那我说不是说一断就全部断了，那个抽象断的话，只能都抽象证阿拉汉啊，是不是？细恶烦恼才证阿拉汉，抽恶你就证了七脱行、四脱行了。那说拿无明断呢，断一分法身就证一分法。那说这个无助之体，如果一断全断，一空全空，那你这个人肯定是像六祖大师一样再来，是佛的实现，是古佛再来。如果你要有个勇敢的当下的承担这一念，那是不可思议的。我们这里有几个，是不是？那说我们尽量的也能发这个心啊，你听到这个法以后，我要做如来，是不是？我要对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我发勇猛之心。然后断除自己的这个妄念，然后拼命的研究《金刚经》，拼命的看《金刚经》，会到《金刚经》，啊，像六祖大师一样，有一天就知道了。所以当下的法心很重要，你要做佛很重要，你要断妄，你不住妄很重要。你脑子说，啊，反正我也不能做如来，反正我也放到这么重，我就不管他。你脑子以这种心来住着，那我就没有办法了。释迦牟尼佛也没有办法，告诉你。所以呢，这个啊，第一点意思。就是说让我们警觉啊，知道佛法的珍贵啊，佛陀不示现了，已经不在了，报身涅槃了，菩萨见不到报身了，是不是？见不到报身了，那么说菩萨 就知道啊，他这个修功德的重要性。尊身呢，这个菩萨呢，就知道这个菩萨知道阿拉那个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还有涅槃，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了。阿弥陀佛为什么要进入涅槃？就是要度菩萨，是不是？因为他不能涅槃，不能度菩萨。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涅槃？释迦牟尼佛涅槃是度我们这些众生的，有助的众生。真的说，他们的涅槃就是为了度有助的众生，度菩萨，度众生，是不是？他要生涅槃，不涅槃，他说这些众生都成不了佛啊，是不是？所以报身要涅槃，度菩萨故。在法身里面来讲的话，没有什么涅槃可得，为什么呢？无众生可得，无涅槃可得，法报化都是圆满的。就是一刹那时间都是一念，发报化的名字都没有了啊！所以呢，我们要感受到啊，佛法的珍贵，在我们化身体里面，就是我们现在见不到如来，感到佛法的珍贵，从我们内心中发起。我们在佛前佛后呢，在佛前佛出世的时候，我们不在；佛陀已经出世了，我们也来到人间，还来到这个五浊恶世啊！难道你还不悲伤吗？不痛苦吗？难道你还不伤心吗？要内心中发起了这种感觉到佛法的珍贵觉醒，要彻底地放下世俗的妄缘，好好学佛，是不是？第二个呢，这个念人知道知要见如来而心用功故，因为尊生见不到如来，想见佛啊，是不是？想见佛，像这里释迦牟尼佛啊，这个经典里面断疑生信的话，断什么疑呢？就是说那些阿拉汉看到佛这么相好庄严，他我为什么就没有呢？看到佛陀啊那么清净自在，为什么我就没有呢？看到释迦牟尼佛那轮四大威仪心中无牵无挂的状态，那些阿拉汉心中都有执着啊，还那些没有这阿拉汉的那些众生的心中都在期望呢，为什么佛陀那么自在？为什么我在吃喝嫖赌杀盗淫妄都内心不自在呢？他不是想吃喝嫖赌心不安啊，他做这些事情，为什么我心就不安呢？所以呢，也想我要跟佛一样解脱，但是就控制不了自己，心中有非常强大的渴望之心啊，所以想戒啊，想得到，是吧？所以在如来在世的时候，会令众生更加法性啊。有人，但是也有人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就有很多的这些众生呢 啊依赖着佛，像阿难尊者常常依佛，多闻第一啊。他从到释迦牟尼到圆寂的时候还没有开悟，没有开悟的原因是什么？他看到释迦牟尼我的身相庄严了，他说我就是依着佛吧，我就跟着佛，佛到哪里我就死在哪里，就修上去了。他离到哪里我就打，拿着以这点心态跟我们讲话啊，师父我就跟你，我跟进你了，我就跟着你了，离这个相就麻烦了。释迦牟尼佛他要不离款的话就麻烦了，这些众生就依着他，搭着他衣服不放。他给我饭吃就可以了，我剩下什么都不管了。这样的就像那个夫妻一样，社会上那个夫妻一样，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说丈夫好你就好，丈夫不好就不好。所以呢，你嫁了一个好丈夫，那你一辈子很幸福；嫁了一个不好的丈夫，那一辈子就很痛苦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个你就一辈子跟着他吧。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往往就说，由于佛在世时抓着佛的衣服不放，也有这样的人。但是也有人呢，他发现勇猛之心，他老是在问佛陀这么相好庄严，为什么我没有？在佛面前一直在问啊，佛陀的这种亲近为什么我没有？佛陀那一段四大威仪句子，我为什么就没有？他不断的在想，得到这个体，得到他内心的那个东西，不是得到看到这个相就可以了，知道吧？所以我们要得到，所以呢，这个叫呢，需要佛陀在世的时候，有很多的众生也会发起这种心，但有很一大部分的众生，很多的众生呢，依赖于佛，就是挣不到的时候就依赖。但是现在的依赖的也非常多啊，无赖的情况下，就是依赖于寺庙啊，就是挣到最后面丢到的时候也就放逸了。有时候唱禅禅盒子，禅念佛是水，禅到最后面没有力量了，禅到一个藤墙切边那个地方，撞啊撞啊撞不破它，撞完了没力了，撞到最后面呢就没有力量，没有力量这样过一遍算了，就依赖着这一念。所以呢，他们有一个非常的一种强烈的这种要过去的这种想，不知道一无助就过出来，那么说他其实过出不了，很多人就过出不了。我们念佛的人也是一样，刚刚开始出家的时候勇猛精进， 念阿弥陀佛念念皮条了，就是念念阿弥陀佛，这样念不就上了，没有一个内心打起来的一轮这个心，谁了呢？很无所谓的，很随便的，是不是？念阿弥陀佛念到最后面自己睡觉了。你想一想，你像我常佛就不是这样的，我感觉到我到现在还是勇猛精进的，是不是？你等一下，就是说我感觉到我自己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过什么啊，我不想精进了，我没有这个念头，我的心里面我的意识里面不断的在精进，所以人家观察得很清楚，发现常佛是每一年的讲法都不一样，就每天变化，不是说四年前讲这个话到二十年以后还讲这个话，我绝对不会这样讲的。我今天讲金刚经，我下次还会讲一次金刚经，那我可能到时候再用，我感觉到我找到金刚经的感觉了，所以我上次再讲一遍肯定跟这个现在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有这个上进之心，我自古以来我就有上进之心，但是呢，你们大家有没有永远上进？不是说出家几年以后刚刚出家啊很有信心，出家几年以后你要像常佛一样，你跟着我学佛三四年不退心，还一直在精进，现在在外面很少能找得到了，告诉你，你今天在我这个地方非常非常难得的，能碰到一个不退转的人，不退的人，你这种机会是非常少的。一般出家几十年以后你搞庙去赚钱去修寺庙，一样的停止了。为什么佛法修到最后面，要修了顶尖的时候他没有文化进步了？你看我修了这么多年以后还可以精进，一般人修到一定的时候他思想就停留在那不动了，没法精进了。那除非呢让自己呢这个抛出一些习气啊，他就不能够达到佛陀的这种顶尖，不能够这个超越自己亲见于佛，看到佛陀谦虚无尽的那个法界的体，超越自我进入到佛陀的那种境界里面去。你看我们这个次第里面很多很多的，说我们破这个臭惑烦恼、细惑烦恼、无明烦恼，这里不断的出现正，就是说这个相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就这样，不是说离开这个地方，就人现在看的相是粗的，然后你看看就细了，慢慢破无明的时候，看得越看越清晰，到最后你自己没有了，这个世界就是清净的，然后你就融到这个世界里面去，你到哪个地方都是清净无比，但是你还是在当下，不是说真的到了脱一个什么境界里面去了，就是你越来越明了，佛法越来越明了，越来越明了，所以佛法全部形成了，也就是说一切法皆是佛法，一切佛法就现前了，不可思议。所以呢，这个啊。生灭啊，这个于来生灭啊，于来灭后啊，于来灭后，这个后啊是自无边世啊，自无边世后于来灭后啊，这个还没讲完，念尊生去用功，我们要用功啊，于来不灭，这样用功他能见到，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就是说于来是不生，因为于来法身不生不灭啊。因为我报身已经灭掉了，我想见报身见不到，他灭掉了我怎么见到？那释迦牟尼佛圆寂了，我怎么用功我也见不到释迦牟尼佛了，因为他的法身是不生不灭，因为他不生不灭就是常住，师父呢我一定能见得到，所以第三个，只要你用功见难见，他能见到就一定能够见到佛，知道吧？就能见到这个释迦牟尼佛、报身佛、法身佛，他一体的，只要你用功就能见得到，所以他的圆寂和他的法身力不生不灭，或者报身跟化身力这个生灭，尊身就是尊身心中的生灭，菩萨心中的生灭，和他的法身不生不灭，它是一体的，所以菩萨用功也能见到法身，也能见到圆寂后的法身，就是说阿弥陀佛圆寂了，我们见不到阿弥陀佛，我们想见阿弥陀佛，这样的用功也能照样见到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他也是不生不灭的。所以呢，你见到释迦牟尼佛你见不到吧，但是你不断的用功你就可以见到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法身了，所以呢你也可以见到释迦牟尼佛，到时候呢一起接他明了，但是呢金刚，所以呢我们有希望这样你呢把金刚经搞懂了，他一定能会啊懂得。他说这个还有时间吗？他说后五百岁由持戒修福者啊，这句话后五百岁由持戒修福者，这个后五百岁是什么意思呢？后五百岁就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五个五百岁，五个五百岁就是2500年之内，也就是说，正法、相法跟末法，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年，这上面分析，他说，这个于来灭后，五百岁， 以如来灭后的第一个五百岁和第二个五百岁，第三个五百岁，第四个五百岁，第五个五百岁，就是说在这第五百个五百岁的之间有持戒修复者，戒断解脱啊，都可以解脱。那第一个五百岁的人，那就是第一个五百岁是叫解脱坚固啊。那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是第一个五百年，第一个五百年的人，那说众生修行呢，他的解脱体非常的坚固。解脱一文法就是善根具足啊，他的慧非常强大，他说智慧大，他有智有慧，智是定力很强啊，慧啊，他这个止观的力量非常强，观不离止，止不离观，所以慧是来自于定，没有定就没有慧，是吧？所以定就是止啊，慧啊啊就是心啊，法界只有心故，整个法界为止。只有心故，持法界由心生就会啊，持法界是指持心为会，心能观法界，人生定叫止，定法界能会于心，也叫做会，所以智慧，这个智慧呢是叫止观之体啊，就是说啊，就叫心跟法不二故，所以会相应故，是定即现起来啊，会。啊，先前解脱之解脱坚固，它这个解脱有几种呢？啊，有的法身解脱、报身解脱、化身解脱，啊，这个自见解脱，啊，本体解脱，就是解脱的本体是解脱的，法身解脱、报身解脱、化身解脱，还有这个自见解脱，啊，这个解脱的本体这个解脱是五种解脱，啊，就是佛。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那么说。这个众生的解脱啊，都非常的坚固啊，就是慧力强。第二个呢，第二个五百年，第二个五百年是什么？是禅定解脱啊，众生禅定解脱，它也是一种善根呢啊，就是因为是它这边具备了火啊，就是具备了火，解脱里面有执就是火，有火有慧就是戒呀，是不是？慧就是戒体呀。戒是无相啊，是不是？那说有止就是福啊，四法界，四法界会于心，那说他戒福具足，所以这样的人一闻到金刚经他就解脱了。所以当时释迦牟尼在世时，很多的众生一闻金刚经就得悉陀洹、阿罗汉、阿罗汉、阿罗汉啊，都是不断的往上升。他说是禅定能胜慧呀、啊，禅定能止福啊，禅定禅者是心。啊，定者也是法界，还有禅定坚固，禅定能得种种善力，能得戒啊，善可以得戒清净故啊，啊下可以得这个啊，止可以得福啊，是不是？定可以得慧呀、啊，所以呢，这个禅定啊，它也是一个，是它也是正法时代的，因为这个解脱跟禅定，一个是讲定，一个讲慧，是吧？禅定是解脱之。啊，解脱的这个定，啊，禅定是解脱的定，解脱是禅定的慧，所以呢，它两个是不二的，所以它都是正法时代，啊，一千年，我们说他们闻到《金刚经》，啊，就斗一切苦厄，照见无蕴皆空，对他们说来的非常快事，是吧？并且这个解脱禅定呢，非常的坚固不坏，啊，不会随意的被外面的这个恶魔吞感，不会被一些邪智。习见所摧毁啊，再次在这样的是相法时代，相法时代的这个叫做多闻坚固啊，多闻坚固是对于那个啊闻，对闻来讲啊，对闻是像能树啊这些菩萨，他们都是多闻第一的，他们这个你看他这个闻法的这种力量，说法的力量啊，像世起世亲呐、啊，谭啊，这个叫什么？啊，这个谭老嘛，叫什么？这些都是多闻智慧啊，多闻这个坚固。当然，他是相法时代的，相法时代的还是有一点障碍啊，不能同于佛那个时候的一个记，智慧有禅定呢，它跟智慧相应啊。那多闻呢，它就有这个偏执，有弯执的显现，有弯故，有弯生出来，因为有弯生故，就比那多闻。 你家里有很多金子，然后拼命去给你守金子，我给你守金子不能代表就是我的金子的，我只是给你守金子而已。所以现在呢，就修为文法，我不闻，不思，不解，就是不修，这是多闻第一。实际上现在那个佛学院学习啊，都叫多闻第一。闻了以后呢，不去修，不修有什么用呢？就是多闻第一了。反正闻一定要解开，知道不解就没有用，跟戒不相应，跟福不相应，都是错误了。跟这个相上不能够相应的话，这个相上不建立无助，那不就左相了吗？有左相，有法的执着也是错误啊，是不是？都是叫多闻呢？所以呢？所以呢，我们要看经的时候呢，闻道要思考要修。我们这个闻法，就是文字，就是闻。我们现在讲法就叫闻。我闻而不思，不去观照，思想不能现前，那这个闻就变成这个思得生变了，就麻烦了。能闻到，能够得到一份清净还是不错呢。就怕的你烦恼不断，这个弯心不断，烦恼俱生，明理还不想去求。但是呢，你以你的小小的四肢撑力，以你这个小小的这个记忆力，记下了很多的附加的名词，那跟人家去讲，作为求名利故，那就麻烦了。那是这人要这个听嘛，当然也是有一点善根呐，也不能说文浅没有用啊。但是呢，当时斗文第一，绝对不是我们现在的斗文，我们现在的斗争坚固啊，不是斗文的，是吧？他说第四个五百年叫做塔寺建固，就建造寺院，像马祖啊建道场，北藏立清规，这叫做塔寺建固。做寺院大家都很会做啊，这个大家每月都在去做寺庙安住僧人啊，老祖做这些事情，当然那些都开悟了，都由大善根在那个地方建寺庙没有关系啊。像我们这些建寺庙把心就建乱了，是不是？那些人他是马祖啊这些人，为什么像六祖大师他们都建了寺院了，是六祖在他们家乡都有寺院自己建的。就是这六祖前面他也是建寺院，什么时候开始建的？在我们中国，在印度还没有，到中国就是东林寺，他有年寺，东林寺在东晋年代，那时候就编码是汉武帝后汉编码寺嘛，编码寺过去是一个朝廷里面一个官府，一个项目，专管什么人呢？在外面来的这个国外的人啊，这过去叫大理寺嘛，就来的人进来这个办理，就是一般是出国啊，或者国外的人来打理的一些事情，或者国外的一些公文呢办理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把这个寺大理寺就交给了这个佛教，所以佛教呢变成有寺院的管理，所以寺是不是佛教的庄园场，后来就变成佛教的庄园了。所以呢，这个北马寺是中国应该是第一个寺庙吧，是不是？但是北马寺后面就是东林寺啊，因为北马是汉嘛，这个后汉嘛，东林寺是东晋嘛，东晋也是后汉之末，东晋之初，384年，他说他也建立有一个寺院。他说当时白马寺它不是寺院了，它还是国家的一个政府一个机构这是个寺庙。但是真正的东林寺叫东林金寺寺庙。东林寺前面有一个寺庙叫做什么西林寺，西林寺比东林寺还早7年了。但是道安大师也是后汉东晋年代的。东晋年代他也那个时候也有寺庙，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就要开始慢慢就建寺庙了。所以到马祖的时候那是到处建寺庙很多了，马祖建道场在我们江西就建了48个城里，并且每个城里都大概1000的出家在里面，就到处都出家了。所以那个建寺庙到了梁武帝是梁武帝那建的寺庙更多了，是吧？梁武帝就是魏国梁武帝，就是那个达摩大师，那个时候吧，他是到处建成立五里一寺顺礼，顺礼一寺五里英全国都是寺庙那是当时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释迦牟尼佛圆寂800年以后说这个有阿育王 二月王这个昆丘明王呢，建他不是建寺，他是建塔，他是供佛塔。出家人在哪里上殿呢？他不是说跑到大殿里面去上殿，他说这塔作为幢，绕佛塔。那说出家人住在殿呢，就作为做小房子，然后出家人就在里面去了，或者是说住在树底下。他那时候倒是比较原则化的，就是在塔底下的修行。但是我们到中国以后呢，大雄宝殿其实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的塔。那说出家人就在塔里面修行，所以呢不要无缘无故地跑到大殿里去，其实就是这个道理。然后无事不登塔，没有事情不要往大殿里跑，大殿在大殿周围转是可以，不要往里面跑。这个因为它构筑是塔，是佛塔，佛塔不仅无事不上宝殿嘛，我们没有事情跑到大殿里去干什么呢？是不是大殿就上殿的时候才进去，平时是不进去的，门关起来，现在的游客都往里冲，是不是？然后为了尊重的善根呢，实际上大殿呢是不轻易开了，开边门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周围呢搞一些什么，在西藏就是这样搞的，是不是？搞一些这个金铜啊什么的东西，然后在左右转，是不是？这个绕塔起这个作用。但是呢，虽然我们出家人就应该知道，到任何寺庙里去呢，拜了佛，在大殿面前拜了佛以后呢，就不需要在大殿里去里面去跑了。他说在我大殿做外面跑一跑就可以了。无事不上宝殿，无事不登塔，没有事情不要到大殿去跑。我们没有事情跑到佛面前指指点点，这个佛好看那个佛不好看，都是一种这个不但增加你的望见，还增加很多过失。大殿一看佛像就站在那，过去人看佛的时候不敢看了，就是说因为是佛塔嘛，他内心生出无上的恭敬心嘛，谦肃的心嘛，站在佛的面前头是欠着的。你看人家，不看到人家的在佛面前喝盏的时候，头都是轻着的吗？然后轻着头在佛面前转啊转啊，闭着眼睛转啊，是不是？然后在那顶礼啊，后来就往后面退着，后来就出去了。他没有说把他张牙舞爪的在看嘛，是不是？啊，指点画脚的还是指点江山一样。就是说我们到庙里去，动不动就抬头东看西看了，一点恭敬心都没有。所以我们不管到哪个寺庙，大雄宝殿了，我们估计思想都是一样的，大雄宝殿都一样，有什么看头的？我们应该生恭敬心，必须在那礼拜一下，是吧？后来周围看一看，我们那个走师大德的修行啊就可以了，不要在里面去跑。所以塔式建筑，现在修塔、修寺庙，知道吗？变成一种形式化啊，现在的寺庙形式化啊，就是我们穿的衣服啊、打的柱啊，啊，过去出家人的穿的衣服都表法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袈裟啊，不知道什么叫这个柱，不知道是什么。一切都是表法，我们要跟表法相应才叫表法，表法不相应那就不能表。你要说点灯，为什么要点灯呢？灯是智慧之体，代表智慧产生故，我们心中要智慧像这个灯一样产生。你问点那个灯啊，嘴巴说哎，这是表法的，这是表法的，嘴巴上说一下，其实内心的一点智慧都不感兴趣，嘴巴上说跟人家说，那不是变成名相了吗？这种名相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呢，既然是表法，但是我们要跟表法相应才是真实相应。如果表法不相应，就变成口头上表法了。所以很多表法跟我们心不相应，知道吧？所以经典，你想说前面有天王殿、沙门，什么叫沙门？沙门是代表苦，知道吧？因为尊生有苦啊，是以接引的地方，把尊生救度进来啊，苦啊、嗯。尊家呢，天王殿呢？就是苦从哪里来呢？从积而来，就是说有天王殿。他说积应该怎么办呢？要修大，要灭啊，苦尽灭，就是大雄宝殿。大雄宝殿是灭的，它是灭的体。他说后面什么呢？这个法场的干扰就大，就是你心中不能居住无尽的叫藏经楼，藏经楼，因为无尽的宝藏，就是说你灭掉了，你宝藏就显现出来，叫做苦尽灭道法，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寺庙就修四层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增加多了。现在我们修塔，塔七层塔、第八层塔就超越欲界到色界已经没有像了。现在我们造个塔，造个八层、九层、十层，那就文简违背了这个表法的体。塔只能做七层，不管是高的这里只能做七层，不能超过是七层的。超到七层塔就是五相了，超越七层就到八地已经无相叫无为了。你在七地里面还去修什么呢？现在人修它越做高越好，就把这个表法的这个意义给释出了。不知道第七层之后后面就是无相了，不可以再修了，修了已经违背了表法的体， 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自作聪明。现在很多的法师啊，很多的这个名人呐、啊，或者有才的人呐、啊，自作聪明，改革佛教，然后呢，自作一些主张，把佛塔修了个九层、十层，啊，还修了13层都有。所以呢，这个佛陀到七层的时候，已经超出了眼耳鼻舌身意及目那识，到了第八层就没有了，知道吧？如果修八层的时候，都是外道之一，那无相也修个有相干什么呢？是不是？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有就变成了一个错误。那说到末法时代啊，最后一个无变点就是斗争坚固啊。我们现在的斗争也为建筑出成就嘛。这个后面三个都有弯剑很重，我们这个斗争都是很坚固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末法时代，现在这个末法时代的众生啊，斗争呢，斗争坚固，弯这个弯识的这种执着啊，非常的重。所以呢，修这个法，与法不相应，不以此为师。所以我们希望呢，在这个斗争坚固的时代呢，我们能够与法相应，啊，要以此为师，把你的弯剑啊，从我们内心中不断的抛除放弃，要认真的为法上面，啊，这个来持戒修行，啊，修佛，不要老是以自我为中心，放下你这个我执，南无阿弥陀佛。